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川普总统在结束了对以色列的访问后，抵达埃及度假城市沙姆沙伊克，参加了于结束加沙战争的世界领导人峰会。在峰会期间，川普签署了加沙和平计划。川普在峰会上再次感谢了所有帮助推动加沙和平的人。埃及总统塞西在和川普会面时表示，川普是唯一有能力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领导人。他说，现在各国领导人需要确保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得以维持，确保加沙剩余遇难人质的遗体能够归还给家人，并确保人道援助能够进入加沙。在谈到加沙和平计划下一阶段的实施时，川普表示和平计划的第二阶段已经启动。塞西还在峰会上向与会者宣布授予川普尼罗河勋章，以表彰他为中东和平努力和解决冲突所做的贡献。尼罗河勋章是埃及的最高国家荣誉，目的是授予为埃及或人类服务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一表示，针对北京收紧稀土出口的措施，美国将采取所有选项进行报复，同时他亦试图对此进行降温，并对美中领导人月底峰会表达了信心。贝森特是在接受霍士商业频道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的。他说，川普总统将在南韩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他相信这次会面仍然将进行。贝森特介绍说，美中双方在刚刚结束的周末进行了实质性沟通，他本人预计将在川习会晤前在亚洲同中方谈判代表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贝森特说，北京上个礼拜限制稀土出口的措施蕴含多种动机，包括在领导人会晤前错误试图获得筹码。他说，这个是中方与世界的对抗，他们将火箭筒瞄准了整个自由世界的供应链和工业基础，我们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发生。贝森特还表示，美国这个礼拜将与盟友举行会晤，并预计将获得来自欧洲、印度和亚洲民主国家的大力支持。日前，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爆发年轻人抗议活动，马达加斯加反对派领袖和政府官员礼拜一表示，他们的总理已经逃离本国，行踪不明。路透社报道说，这个是全球新世代抗议活动持续多个礼拜以来第二次有年轻抗议者推翻政府。9月25日，马达加斯加因为水电短缺爆发全国抗议活动，并很快升级为一场政治运动。民众表达对包括腐败、治理不善和高失业率的不满。受尼泊尔近期青年运动的启发，一个自称马达加斯加新世代的团体领导的抗议活动亦都得到了工会和民间团体的支持。马达加斯加议会反对派领袖礼拜一表示，在军队叛变并宣布加入抗议者队伍后，总统拉乔利纳已经在礼拜日离开该国。路透社引述一位军方消息人士透露，拉乔利纳是乘坐法国军用飞机离开的。金融时报亦都证实了这一消息。拉乔利纳拥有法国和马达加斯加双重国籍。礼拜日，川普总统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警告，说如果普京不停止战争，他可能批准向基辅供应远程战斧巡航导弹。在飞往以色列途中，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向记者表示，在上个礼拜六和礼拜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电话会谈中，双方讨论了向基辅提供武器的问题，包括战斧导弹。战斧导弹射程达2500公里，足以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境内重心地区。川普礼拜日表示，如果将该武器引入战场，将构成新的进攻手段。美国不会直接向乌克兰出售导弹，而是提供给北约，再由北约转交乌方。 普京这个月早前宣称，如果没有美军人员直接参与，就无法使用战斧导弹，因此向乌克兰供应战斧导弹将引发实质性的升级。但是泽连斯基礼拜日晚间表示，他将俄罗斯的忧虑视为推进和平谈判的契机。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一警告，近年来具抗药性的细菌感染病例激增，造成抢救生命的各种治疗方式有效性受打击，并使得轻微伤势及常见的细菌感染可能酿成死亡。世卫指出，2023年经实验室确认的全球细菌感染病例当中，有六分之一对抗生素治疗方式表现出抗药性。世卫发布的抗生素抗药性监测报告检测了22种抗生素的抗药性性行率，这些抗生素分别用于治疗泌尿道、肠胃道和血流感染以及淋病。报告指出，到2023年为止的5年间，监测的抗生素当中出现抗药性增加的比例超过 40%，而且平均每年增幅介乎5%-15%。世卫警告，全球大肠杆菌及肺炎克雷白菌病例对第三代头孢菌素出现抗药性的比例分别高达40%+55%，而这种抗生素是目前治疗这两种细菌感染的首选药物。礼拜一，美国教授乔尔·莫基尔、皮德·豪伊特以及法国教授菲利普·阿吉翁荣获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因研究创新以及创造性破坏力量如何驱动经济增长并提升全球生活水平获得表彰。三人的研究解释了技术如何产生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进而取代旧有方式，最终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健康和生活品质。颁发该奖项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过去两个世纪，世界史上首次出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个使大量人口摆脱了贫困，并为我们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三位获奖者通过对立而互补的研究方法，共同阐释了经济体如何能够维持持续增长。瑞典科学院指出，这三位获奖者亦表明，这种进步并非理所当然。科学院表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经济停滞而非增长才是常态。他们的研究表明，我们必须意识到并应对持续增长所面临的威胁。礼拜一，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宣布了一项为期十年、规模达15,0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用于投资人工智能、制造业和关键矿产等行业。这项计划名为安全与人性倡议，将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行业进行投资，包括斥资100亿美元直接入股特定企业。摩根大通表示，该计划将重点关注四大关键行业，供应链和先进制造业、国防与航空航天、能源独立与人性以及前沿与战略技术，并进一步细分为27个子行业。消息公布后，稀土矿生产企业的股价应声飙升，美国稀土公司的股票飙升32%， MP Materials 上升24%，美洲锂业公司上升11%。摩根大通的最新投资亦是对白宫美国优先议程的一种认可。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戴蒙表示，令人痛心的是，美国过去太过度依赖不可靠的关键矿产、产品和制造业来源，而这些都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近日，荷兰政府对中资控股的晶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采取罕见紧急措施，冻结佢全球30个实体嘅资产同营运，并强制更换中方高管。呢一史无前例嘅干预行动，标志住欧洲喺半导体领域对华技术管控进入新阶段。 根据荷兰经济事务部实施的这项严厉干预，在未获政府明确许可前，安世半导体及全球30个下属实体的资产、知识产权、业务及人员全面冻结，有效期一年。据新鹿特丹报礼拜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有迹象显示安世半导体计划将晶片技术转移至中国。荷兰政府将这个视为对国家和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这个是荷兰首次动用商品可用性法，这一战争或紧急状态下的特殊法律手段来管控晶片企业。荷兰经济事务部长卡雷曼斯表示，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安全，特别是保护为欧洲汽车行业供应的关键晶片技术。礼拜一，美国汽车零件制造商 First Brands 的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詹姆斯宣布辞职。该公司在9月底申请破产保护，留下超过100亿美元的债务问题有待处理。詹姆斯是 First Brands 的创办人和唯一股权所有者，他通过一系列激进的债务收购，将 First Brands 打造成一个汽车零件集团，拥有25个汽车零件品牌，旗下知名品牌包括 Ray Bastos 刹车方案、 Chuco 雨拨和方过滤器产品。 First Brands 的财务状况在近几个礼拜迅速恶化，在申请破产保护约两个礼拜后，公司被发现欠华尔街主要债权人超过100亿美元，此外约23亿美元的表外融资下落不明。一位债权人声称这些融资凭空消失，现在华尔街债权人聘请的重组专家查尔斯摩尔将接替詹姆斯担任 First Brands 的临时首席执行官。摩尔是安迈企业顾问公司的高管，他将负责厘清 First Brands 的复杂且不透明的财务状况。英国国内安全情报机构军情五处礼拜一发布了一份新的公开指南，警告英国的政界人士及工作人员，他们正成为中共、俄罗斯和伊朗间谍的目标。军情五处指出，中俄伊三方的目标是进行长期战略性外国干涉和间谍活动，以推进自身利益并损害英国民主制度。军情五处在指南中详细列出了不法之徒可能采取的渗透和招募具体手段，呼吁政界人士提高警觉。外国情报官员经常伪装成外交官、记者、学者或游说者，可能让目标在不知情或被强迫的情况下充当代理人。军情五处敦促所有政界人士追踪奇怪社交活动，对新联络人进行尽职调查，遇到可疑情况需立即向安全团队报告。该警告发布之际，正值英国一宗备受争议的中共间谍案在上个礼拜撤销，因此引发外界对于斯几贤政府对国家安全顾问处理的审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